圣徒们所经历这一个活水的泉源，今天也来洁净一切污秽罪恶的心灵。赞美主耶稣，在你的面前我们遇见浩大的恩典。主啊，这个活水还要永流，流过千千万万干渴的心灵，流过千千万万需要洁净的人。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是罪人，主，并且我们知道是罪人。主啊，今天晚间你开我们的瞎眼，叫我们看见自己赤身肉体的光景，因此我们来投奔到你的意下，求你来遮蔽。但愿今天晚间圣灵在这里做工，开人心的眼睛，叫我们认识自己的本相，好叫我们甘心乐意欢欢喜喜来接受你为我们预备的大救恩。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当我为着大会的信息准备的时候， 他们所有的弟兄们又打一个电话来告诉我说，周弟兄还要请你讲一堂福音的聚会。哦，当然弟兄们的命令我没有敢不遵从。那么讲什么呢？正在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主就对我说一句话。我一听这句话，我说不不不，主不讲这个题目。主说什么？主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说主，这个题目不能讲。为什么不能讲呢？我想也许我们看过电影，这些西部武打片里面，那一个人把枪对准他的胸膛，对说预备去迎接你的主。所以我一想，这个题目一讲，我不是意思要各位来这样预备迎接神。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他们先要把我对我说你来预备迎接你的神。但是弟兄姊妹们，当我再祷告说，主还是把这句话告诉我，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但是在这句话里面带着多少的恳切，当我越祷告的时候，越觉得这句话的力量在我的心里面。这句话从哪里出来呢？请我们大家一起看一看阿摩斯书，旧约阿摩斯书第四章，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以色列呀，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么神向着以色列曾经怎样行呢？最后一段话他告诉我们，就是在十一节里面，他说你们如同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所以主说，我既向你如此行，以色列，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请我们再低头祷告。主，今天晚间求你再向我们说话，借着圣灵再向所有在这里将要得到救恩的人说话。主啊，你的仆人在这里，圣灵啊，求你来，求你来，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爱你的百姓，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看见你爱有何等的深，这爱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主啊，求你用这个爱充满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是奉着你的名在这里传讲福音。主，求你用你的宝血在这里划定界限，不叫任何的搅扰影响你儿女接受你的话语。我们求你在这里除去一切鬼魔的权势，阴符的作为，好叫你自己的话能够进到人的心中。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这节圣经是谁说的？神自己说的。弟兄姊妹们，这里四件事情。头一件叫我们看见谁说这个话，第二件叫我们看见有一个时间的限定，第三件事情叫我们知道怎样预备，第四件事情叫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对着每一个人说的。因为主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弟兄姊妹们，在圣经开头的时候，或者任何一本书开始的时候，神从来没有抱歉要证明他自己是谁然后对人说话。当神临到先知的时候，从来不需要抱歉或者需要证明什么人在这里说话，因为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用他自己的话创造了诸天和地，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告诉我们，神创造了诸天和地。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今天下午我和一位朋友从中国大陆来的，他有很多的问题要问，昨天就开始问我问题。但是在所有问题里面有一件非常稀奇的，我以为他一定要问的，他没有问。什么问题呢？他说，周弟兄，我周牧师，我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问，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先假定神的存在。我心里想，好极了， 如果你要问我如何证明神的存在，我当然不知道从哪里回答起。他说假设我可以接受神的存在，我说你假设能够接受神的存在就不远了。感谢神。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站在一个不该站的地位来研究圣经，或者站在一个不能站的地位，没有答案的地位来寻求神向我们显现。但是神从来不需要有任何的道歉，他没有法子，他也不能向我们站在平等的地位说话。神创造天地万物，这一位讲话的神就是这里十三节说，那创造山造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一万，脚踏在地的高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神的创造，他虽然创造，他不在创造之内。你知道在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在做大学生的时候，那时候我非常热衷于研究哲学，而且有一本书影响我非常深。为什么？这本书是 Bertrand Russell 写的，罗素写的，他的题目叫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个题目太好了，我太喜欢读了，我也想找个理由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因为我不是基督徒。你知道罗素的影响，影响许许多多的人，中国人都知道胡适，胡适最崇拜罗素。那么亲爱的朋友们啊，对了，那天到我内兄家里，他家里面有所有李敖的丛书，李敖最崇拜胡适。那么弟兄姊妹们，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我遇见赵媛媛，赵媛媛告诉我胡适也有机会听见福音，但是当他在日记里面决定信主的时候，才出了一些哲学上思想的问题，也就是因为受罗素的影响。罗素为什么给人这么大影响？不信神，不信主耶稣救主呢？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叫做第一因 First cause， 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因果律，一个一个推上去，那么第一因是什么？他就说第一因是神。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的错误是许许多多人不能接受神的原因。神哪里是一个因素呢？哪里是一个 cause 呢？神是有位格的神，他是活神，他是真神，但是他不是第一因。罗素的思想就是说，每件事情都有事物的起头，所以最早如果有神，他就是不过是一个物理的因素而已。他既然是物理的因素，他就不是神，所以他不需要接受有神的思想。但是弟兄姊妹们，虽然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说有第一因，但是神自己却不在第一因里面。他既然创造万有，他就不在万有里面。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罗素是不是思想不通？我不明白，这样聪明的人竟然不明白他的逻辑把自己对神的定义完全抹杀。同样我们的观察，一样的数据，在一个有神的人来讲，完全是从神的创造开始，神给了第一因，所以事物世界就照着神所命定的成就，一点困难都没有。但他如果把神放在第一因里面，认为神不过是一个因素，那他永远没有办法接受神，并且也不能找到神。他的损失是他自己的损失，他的危害却造成了千万的人都堕落，永远在存人中间。弟兄姊妹们，神自己的存在，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虽是眼不能见，却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明明晓得，无可推诿。亲爱的朋友们，神的存在记得他所创造的万物叫人看见。但是一个人接受有神或者没有神，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或者他愿意推诿，或者他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面对这个问题。神的存在不是我们能假设或者不假设的，事物的创造，万有的创造已经证明在这个背后有一位主宰。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能有一切推理的知识，你有一切逻辑的方法，你有一切人间的智慧，你也不能够找到神。为什么？因为你不肯用你的信心来接受。今天下午问题的解答，一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有一位弟兄提出来进化论的问题。我相信人对于进化论和神的创造是一个选择，你愿意相信
万物是由进化而来的，你仍然不能解释第一因的问题，但是你却宁愿接受那一个创进化论。除了证明圣经里面所说人凭着刚硬不肯悔改的心拒绝神的救赎之外，我没有更好的理由。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有另外一个选择，你不必要选择进化论，你要选择相信神的存在。相信神的存在远比相信进化论容易。我们教会里面有个弟兄，他有一天决定要信主，决定要受浸。我问他为什么你会决定信主呢，决定信受浸呢，他告诉我，我再不信主啊，我就比我的儿子笨。在家里面他的太太和儿子已经信主了，回家里他就说，他说爸爸，我和妈妈是神造的，你是猴子变的。这个孩子才受浸的时候8岁，现在11岁，就这样告诉他爸爸，爸爸我和妈妈是神造的，你是猴子变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一位弟兄肯回转信主不是道理的问题，他是心的问题。相信有神会对你人生有极大的方向感。如果你不相信有神，那你就不用相信道德律，你也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因为你是一个机遇的产物，你既不能控制你的过去，也不能决定你的未来，因为过去和未来都是没有意义的。我这个妹兄不但喜欢李敖的书，他也很喜欢哲学，在他家里有一番有一本沙特写的东西，叫做《存在与虚无》。这种书啊，我在厕所里看看还不错，因为看来看去，虚无和存在都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人喜欢用理性、用哲学来限制，不是限制神，限制你自己。你如果不相信有神，那你为什么寻求真实？为什么寻求良善？为什么寻求真理呢？不需要。应当只有两个路，一个是照着保罗当时在那些市场里面跟他们谈话的对象，斯多亚的学问，或者是以毕古罗的学问，他们不过是享乐主义就是了。今天吃吃喝喝，明天就过去，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没有问题。你知道，这也就是颓废主义的滥觞。美国的青年人在50年代开始，不是说美国，是美国，欧洲开始 hippie 的运动，就是这些年轻人活得太无聊，活得太舒服了，他们发现人生没有价值。那么你知道，从 hippies 开始，一路的发展，吸毒。到现在在美国是毒品泛滥，多少金钱多少力量想要抑制这些风气，多少严刑峻法开始处罚这些贩卖毒药的人，何必呢？为什么会开始呢？因为他发现没有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没有生命的意义？因为没有神，没有人我需要向他负责的，连父母亲我都不需要向他负责，我不过是父母一些错误的结果，为什么我要向他们负责？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道德的律的发展，当人选择弃绝神的时候，就没有一点意义价值。生活人生除了吃喝享受之外，你知道这些 hippies 们他们的生存能力很强啊，有一点我佩服的，几个礼拜不洗澡他们受得了，他们的生命韧性实在第一流。我去荷兰，我看见北欧的情形，他们称作 post Christian countries， 意思说基督教的影响力已经扫过去了，很多人有一点基督教的知识，但是却没有个人认识神的经历。他们提出来的话就是说，基督教也不能拯救我们，我们从来没有宣告基督教会拯救你，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你个人，是你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有目的。我遇见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北欧的年轻人，我们跟他谈北欧最惧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核子战争，什么都不怕，就怕死。但弟兄姊妹，如果生命不是神所创造的，死又怎样呢？ 昨天晚上周牧师讲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你害怕。假如死后没有审判，那有什么好怕的？为什么人里面有各种惊慌？他们那天我去那里的时候，正好Schönenburg俄国的原子炉爆炸，那个原子层呢，这飘飘飘飘，正好飘过荷兰地方，所有的水果、所有蔬菜大大涨价，什么都买不到，因为从比利时那里运来的都被污染。他们活在核子战争的阴影底下，惧怕死胜过任何他的道理所告诉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头一件事情，神说话。既然我们在这些恐慌惧怕里面，我们需要面对神。这里主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换句话说，的确有一个时间的限制。这次大会的主题，神在末世的工作。我们已经说过，当主耶稣降临之后，就是末世的开始。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就是那个末世的开始，结束就在主再来。所以这个世界有一定的结局。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第二个人，如果主来的迟，就是我们的生命也见证说有一天我们都要过去。昨天下午有一位朋友问我说，当人死了以后灵魂往哪里去？传道书里面给我们准确的答案，他告诉我们说，传道书里面两句话，第一个说，尘土出于尘土，人归于尘土，人的灵往上升，兽的魂往下降。另外又告诉我们说，灵人归于造灵的神。所以他说，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知道往哪里去。今天下午我在这里和神医猫弟兄研究，聚会完了以后我该怎么样安排我的路程，相当困难。但是我知道往哪里去。那么到底人生的方向往哪里去呢？你到底要往哪里去呢？恐怕这个问题很多人不能问。你到底要往哪里去？你告诉我嘛。从前在台湾还可以到美国去，到了美国又怎样呢？到哪里去呢？积攒财宝，但是你想说将来不知道有谁收取。你知道我们在加州有些人做房地产，有些人做房地产的职业，有些人做房地产的投资，炒地皮。你们就知道 Mountain Park 这么贵啊，全是中国人惹出来的。我听说 Atlanta 价钱还不贵，但大家不要都往那里去，去了价钱也要贵起来。圣经里怎么说？圣经里有个财主说，他要盖一个仓库，他心里想，我的财物太多，没有地方收藏，不如把这个旧的拆了，造个新的。你知道这就是做地皮啊，炒地皮啊，把这个房子卖掉 trade in 买个大一点的 exchange 1013、federal law 让你说不用一下都交税，交换不用交税，好啊，大家来换来换去，换来换去，越换越大，越换越大，越换越大。但是主说，无知的人啊，今夜我若要你的灵魂，今夜我若要你的灵魂，今夜我若要你的灵魂，你所积攒的有谁收取呢？第二个，你不要以为开玩笑。我有一个朋友，几年以前过世，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就是贪爱世界。他就觉得说要为自己积攒财宝，他就开一个 Pioneer Chicken， 开了一个还不够，开两个，正在要买第三个的时候，忽然一下。医生研究 bone cancer， bone marrow cancer， 死的时候42岁，太太马上改嫁，他临死两个月买了两份人寿保险，都归给太太，他自己一点都没想做到， 当然他若不死，他太太也享受不到，马上改嫁。我们能说什么呢？雷太太告诉我，他们那里不晓得水质不好还是怎么样，好多都是30岁以下生 cancer 死的，30岁以上生 cancer 只有2个。弟兄姊妹们，人生在世的时间到底有多少？不一定，黑发的人不一定送白发的人呢。如果你能知道自己要活多久，倒也好办。我常常对那些有一些博有家产的那些年长的弟兄们说：“哎呀，你知道做人真难的，花钱好难的，你这么多钱哈，你如果都不花呢，留给你儿子，太可惜了，你赚钱没有花到嘛。但如果你花得太快，钱花完了还不死怎么办呢？问题大喽。没办法，你如何无论如何，你的 planning 你的计划没办法算得准。今天下午有人说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哈，我看生和死真是测不准，完全测不准。人生命的到底目的在哪里？你在这段时间中间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所有有智慧的人都是喜欢有长远的打算。那么请问，如果你不信神，你最长能多远？10年？10年计划？20年计划？我有一个朋友，台大物理系的同学，2年以前过世。他倒是很不错，很有意思了，知道自己要死了，他也不抽烟，生了肺癌。Second hand smoke， 他公司里的人个个都抽烟，在他一个房间里面。这个人脾气好得很。等到他快要死了，他计划2年时间陪他太太，结果他活了1年零10个月。我知道他的时候已经死了，他也不肯告诉别人。你能计划多远？如果你没有神，你能计划多远？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生死的问题。但是人好像不知道要死。跟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真的是这样。因为昨天活着，今天也活着，所以明天一定活，是不是这样？这推理正确不正确？啊，既然昨天活了，今天还活着，所以明天应该判断还可以活，对不对？怎么没有人可以回答我呢？中国老话有一句说：“今天脱了鞋，明天不知道还穿不穿。”那么你要怎样预备？你怎样能够预备呢？有一个时间的限定，使徒行传17章这样告诉我们：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是不是这样？有些人再也没有想到他会到美国来，但是来了，这是神所量定的。既然这是神所量定的，你在地上的生命年限也是神所量定的，那么你要怎么准备？你预备怎么样迎接你的神？既然时间是短暂的，你要怎样利用？也许今天在这里的聚会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也许就在今天，神开恩摸到你，他的灵感动你，叫你看见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你也像使徒行传17章里面保罗所说的，因此你就揣摩希望认识神。而这里保罗说，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另外在罗马书里面他怎么说？他说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就在我们的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口里承认就可以称义。我们相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口里认他为主，就必定得救。也许今天晚上神就让你揣摩有神，并且既然有神，我应当认识他，这样他就离你不远。弟兄姊妹们，你预备了没有？亲爱的朋友们，你预备好没有？怎么样迎接你的神呢？神为了预备迎接你花了很长的时间，有了很大的计划。神的计划从创世开始， 神为了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是人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过，就是差遣他的儿子来为你我成就救恩。这是神的预备，救恩完完全全100%是神的预备，你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神早在创世以前就有了救恩的计划，这一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为了你我的救恩，却不是用一句话来解决。神可以用他的话创造天地、创造万物，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一说就好了。但是为了你我准备救恩，他不是仅仅说一句话。有圣经知识的弟兄姊妹就知道，其实这个还是他的话，神就道成了肉身，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道就是话。我不愿意让大家越搞越糊涂，就是简单的告诉各位，神为了我们有了完整的计划，这个字就是道，一本计划书，道成了肉身，童女怀孕，玛利亚借着玛利亚降生在人间，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是神的计划，为了预备这一位救主来到地上，他先选择一个列邦，选择一个国家，就是犹大、犹太民族，他为了选择以色列作为救恩的根源，他就先呼召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就给他信心的应许，以后把他们迁到迦南地，完成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迦南地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开始要求立一个王，但他立了王发现并不能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神原来的意思要自己做他们的王。所以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实在是让神在我们心里掌权，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光光承认自己的罪求他的赦免而已，神的计划要叫我们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王，他要做我们的神。但犹太人先是得着扫罗，后来神就预备自己的王给他们，就是大卫。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王有好王有坏王呢？一个最大的基本的不同，就是哪一个王是肯让神做王的王。扫罗不肯让神来做他的王，所以他不能做很好的王。大卫肯让神做王，所以神就借着大卫在以色列中间做王，就是这样简单。弟兄姊妹，今天所有一切民主的政治也好，君主的政治也好，集权的政治也好，都是要有一个人在这做王，但是这个王是不是肯让神做王呢？要决定这个国家是不是能蒙受神的祝福。以耶和华为神的这个国是有福的。若是我们从这里插出去去看，你看所有让神耶和华做王的，神就祝福他。美国这个国家他立国的精神 In God we trust， 并且今天虽然美国已经败坏，但论它的根源是基督教徒来建立的，他们当初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个地方能够照着他们圣灵的感动，被圣灵感动，按照他们心灵的心样来侍奉神。这些人叫做清教徒，清教徒不是一个宗派，清教徒这个运动从各个宗派里面出来哀族的人，他们在这个国家新殖民地要建立一个肯让神掌权的地方。到现在200年，这个国家是唯一没有经过大战争大灾难的国家。我们不知道这个国家能维持这样光景还有多久，但是至少现在连我们美国所用的钞票上面一些 In God we trust， 除了这个国家没有第二个国家这样写，至少名义上还维持一种尊重神的态度。神的祝福其实没有原因的呢，我们也应当为着所住的地方祷告，求神复兴这个国家，有太多叫神伤心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为着要预备这个救恩，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在来之前先设立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但是以色列等到大卫过去的时候， 每一个君王就一代不如一代。神应许说要从他的大卫的后裔得到一个君王坐在他的宝座上面。所以以色列人虽然亡国，而这个亡国也是他们自取其祸。神早就说了，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典章、诫命，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断绝一定不会断了人做你的做大卫的国位。但是犹大不遵守神的话，他们侍奉偶像、敬拜别神，以至于神的愤怒到没有办法可以忍受的地步。最后几个君王马拿西、亚门都是离开神，不能顺服神，以致神忍无可忍，把他们借着仇敌把他们灭了，分散到巴比伦。在所罗门的时候，就是大卫的儿子，神早就说了要把他们抛在列国中间，好像皮球被人踢来踢去。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国家要记得是为了我们这些预备承受救恩的人见证神的真理如何，神要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为了我们预备的。这个国家遭受这样的荒凉、这样的灾难、这样的羞辱、这样被人欺负，是为了这些新约的子民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说神拣选以色列、拣选犹大是特别恩待他，不错，但是也是为了证明神的恩典向所有的人。他不惜用这个国家做榜样，要叫人看见神的道是如何。不但这样，神应许要从大卫家得到一个后裔坐在他的宝座上面，这一位到新约的时候就应验了，耶稣基督降生。这耶稣降生，他就是荣耀大卫，这就是弥赛亚。弟兄姊妹们，神为了你我这些人预备了好长远的时间，到有一天日子满足，耶稣基督就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为了要把这些从律法以下的人拯救出来，这是神的计划。神为了我们预备又预备又预备，但是我们呢？我和我太太在圣路易结婚，我做一个现成的新郎，我太太做所有预备的工作，这是美国规矩啊。那一天我所要负责的事情就是穿一件新衣服、理个发、穿上新鞋，到时候出现就可以了。亲爱的朋友们，但是你想想，如果那天我胡子也不刮、脸也不洗、衣服穿得邋邋遢遢、穿一双破皮鞋去走在教堂里面说我来结婚了，恐怕他还会嫁给我，会不会啊？可能不会哦。弟兄姊妹，神为你预备这样多，他只告诉你你要预备迎接神，并且用另外一句话说，那个 tuxedo 他替我准备的礼服也是在圣路易定的啦，不是我自己带去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就是你的公义，他就是你的救主，他就是你的义袍。圣经里不是有一个故事吗？有一个人出去请他们来参加一个宴席，有一个国王参加宴席，但是所请的客人不来，好多的理由推辞。什么理由呢？哦，我刚刚买了一块地，要去地里看一看，你不看地也不会跑走。例如说，我刚刚买了五对牛试一试，你买牛一定有人看过牛的吧，各种各样理由。有些人我刚刚娶了妻，娶了妻把妻子带来吗？他若要拒绝神的恩典，总有理由。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面是这样，你请人来听福音，他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你就知道人的心都是一样。但是只有那些有耳可听的，他听见了，听见神的请求叫他来赴宴席。好了，在那些赴宴的人中间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那个仆人所请的客既然都不来，就去大街小巷把那些瘸腿的、把那些瞎眼的都请来。这些就是指着那些知道自己贫穷软弱可怜的，他接受神的邀请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些来的人中间有一个没有穿礼服，所以你看神请客连礼服都给你预备了，这个礼服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弟兄姊妹们， 我们说预备迎接神，只是我们心里面对于神的责任呢。但是一切的经文都是他说预备的，我们自己不能够做成公义，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有许多人有问题不明白，说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做个基督徒，我要准备到什么地步才可以做基督徒。很多人有一种天然的观念，认为说我既然要做基督徒，我一定要做好好的基督徒，所以还没有做基督徒以前我就要做得相当好。你在讲什么？哎，我问的人，你说什么？他就再讲一遍，他说我相信做基督徒就要做得好好的，所以我还没有做基督徒以前就一定要做得好好才来做基督徒。你在说什么？如果你在信耶稣以前能够做得好好，你就不要信耶稣了，是不是？哎，他说这话也有道理。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常常有一个毛病，就是说我要做基督徒啊，有两种毛病哈。有一种人就是说，我如果要做基督徒，我一定要做最好的基督徒。这种人将来也发现他也不一定。但是有一种人呢，就是说我要做好了我才做基督徒。但是圣经的真理不是这样，我们永远没有自己的公义。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就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我们是披戴基督啊，我们是不过穿上耶稣基督，他做了我们的公义。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举个例子来，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为他们做了一件皮子的衣服遮盖他们的羞耻，这就是救恩的意思。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神看见亚当只看见那个有皮子的人，今天神看见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公义，我们不能做好的行为，做好到一个地步让神说 OK， 没有这种事，连六十分都没有。哪一个人是好到一个地步神必须救他的？没有。所以没有人能够好到一个地步来接受神的救恩。司布真讲的话真有意思，他有一本书叫做《全知恩典》，他说我今天的话就是对那些自己以为不配的人讲的，对于那些自以为配的人，我没有救恩给他。弟兄姊妹们，救恩的目的就在这里，要叫我们看见说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没有法子再加添什么。你想所有的罪都赦免了，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暑假已经放假了，还有什么功课要做的呢？神预备的救恩完全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再做什么。你想罪的问题已经除去了，人和神中间还有什么间隔拦阻呢？你想神既然已经赦免你了，还有什么理由你害怕他呢？你想神已经爱你到一个地步，连他儿子都可以舍了，还有什么不肯给你的呢？哦，司布真的话真好，全是恩典，白白的领取。圣经的话真好，白白的恩典，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这个生命水喝。弟兄姊妹们，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呢、啊、神为你所造的一切，所做的一切事情，你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支取。但弟兄姊妹们，一切都已经神预备了，但是如果你不支取，你不支取怎么办呢？你不支取，一切预备了有什么好处呢？有一个人，他的朋友结婚送他一样礼物，他是预备给他一个惊喜，所以他给他一样礼物，这个礼物很不好，什么人都不会送这样礼物，他是他的好朋友，但是里面放了一张支票，很大额的一张支票。弟兄姊妹们呢，他以为他的朋友会因着他的友情，不管他送多轻多重的礼都一样欢欢喜喜打开。但这个朋友一看，哇，我这个好朋友送我这一点东西，算了算了，从来不打开，所以他不知道这个礼物有多宝贵。今天救恩是一个完整的包裹放在你的面前，你却没有打开。好多人是这样，他不知道救恩对他多宝贵，因为他不肯存着信心来接受，来试一试，来尝一尝。诗篇三十四篇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啊，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主耶稣向我们宣告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的面前，到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就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主耶稣说，喜乐，我所赐给你们的喜乐，主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信主的人有永生。许多的话这么简单地告诉我们，主说听见神儿子声音的人就活了，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主说我就是生命的活水，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说了这么多，只要你选一样就够了。但是也许因为说的太多，什么都不接受，什么都不要。主怎么样把他自己的救恩完完全全给你呢？弟兄姊妹们，神的一切预备都好了，而我们竟然没有一点点信心来接受，这是最大的罪。最大的罪就是不信，因为他不信神儿子的良善，因为他不相信神的公义，因为他不相信神的信实，他直接对于神的神格，今天我们讲人格比较懂了，他对于神的人格是个侮辱，他不相信神能够兑现。弟兄姊妹们，所以不信就是罪，最大的罪就是不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底下还有一半呢，他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啊。弟兄姊妹们呢，亲爱的朋友们，神的救恩预备的这样完全，所以如果我们不信，约翰说罪已经定了。好，你说我怎么样信呢？这就好了，如果你肯问这样的问题就好了。你如果肯在神的面前谦卑地说，主耶稣啊，谢谢你，是我可以信你，怎么样信呢？哦，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那一天，彼得对着头一批的信徒传福音，他们听见觉得扎心，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他们怎样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主耶稣复活了，并且在圣灵里面向着那些聚集祷告的弟兄姊妹们、那些使徒们显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传讲神的作为。彼得起来做见证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们听见说，神所立的耶稣基督，神已经确实立耶稣基督为主为基督了。这些犹太人心里听得扎心。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他们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将你们的罪得着赦免，就必定领受所赐的圣灵。弟兄姊妹们，头一件事情，亲爱的朋友们，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不是定罪，悔改是知罪之后调转你的脚步。从前你离开神，从前你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甚至以前你的脚走在犯罪的路上。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在床上就图谋奸恶，在床上刚睡醒的时候，或者还没有睡觉的时候就不老实。主说，你调转你的脚步，从前你是背向了神，现在你面向了神；从前你逃避神，现在你面对他；从前你宁愿没有神，现在你说，神啊，我需要你。这就是悔改。悔改的结果就叫我们的罪得了赦免。今天下午有弟兄姊妹在这受浸，这就是彼得所传的信息，悔改受浸就必定得到赦免，而且要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因为神赐下圣灵就是要给那些信的人。彼得又传一次福音，又有人得救。他向他们宣告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怎么样可以得救？除了你悔改认罪之外，你求告他的名，你宣告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我相信你的名。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你的名至圣至圣洁，至善至圣洁，至公义，他的名代表一切的公义。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名字大有力量，连阴符连鬼魔都要退后，奉着这个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乃是主耶稣自己所宣告，你们向来没有凭着靠着我的名祷告，现在你们可以靠着我的名祷告，父必定垂听。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凡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有权柄，祷告的权柄，神名字的权柄都在我们身上。现在你知道怎么样信主，求告他的名，你说主耶稣啊，我奉你的名祷告，我悔改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并且求你让圣灵住在我的心里。使徒行传里面，当初他们到外邦人中间传福音，又有一次这里真理又一次进一步的显明。当彼得在哥尼流家里传福音，他们接受主圣灵降下来，彼得就说，这样看来神也叫这些外邦人悔改得生命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当我们接受圣灵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得到新的生命。所以你说，主耶稣啊，我接受你的名，你的名字叫耶稣，你的名是证明你的权柄和能力，你已经从死里复活，谢谢你，我悔改，我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求你洗净我，求你借你的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求你给我生命。哦，亲爱的朋友们，这位造山创海将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的神这样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有一天你都要见神，我们每个人都要见到他，不管你预备好没有。但是主在这里说，现在正是蒙悦纳的日子，现在正是施行拯救的日子，就在现在，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亲爱的朋友们，圣灵在这里恳切的为着你的救恩在这里感动你，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哦，何等的喜乐，当你知道你已经预备好，随时可以等候主再来，并且你对所有事情有新的生命新的看法，你一无惧怕，何等的喜乐。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可以是一种惧怕的状态，也可以一种喜乐的状态。我愿意你都在喜乐的状态里面迎接神，荣耀的盼望基督要再临。哦，新妇预备整齐要迎接新郎，何等的喜乐。亲爱的朋友们，这个选择是你的，所以我希望你选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一起祷告。我知道昨天已经有很多人因着圣灵的感动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感谢神。今天还有一些人，神为着你预备这一场聚会，让你能够有一个清楚领受真理的机会。我要反过来问一问，刚才在讲道的时候你心里受到感动的，你已经得救的，就是在聚会中间你心里受到感动的，我是说已经做成的事情，请你举手好吗？谢谢主，请你放下。不是现在在求你觉知，刚才圣灵已经感动你，你已经清楚知道今天神对你说的话，请你举手好吗？我相信不止两位，还有一位，感谢主，还有一位，还有一位。好，放下。还有没有？你说周牧师你真奇怪，刚才你为什么不叫我先预备好？ 那不要紧，现在你还可以决定。你说我听完了全篇的信息，的确我要预备迎接我的神，请你举手好吗？有两位，谢谢，放下。还有没有预备愿意接受主？还有没有？可能昨天已经大部分的人都得救，昨天已经是大笔收割的时候，但是今天还有一点剩下来的麦穗，神还要把它捡回到他的谷仓里面。你是那个留下来的麦穗，神今天来欢欢喜喜接受你进入他的家，请你举手好吗？已经举过一次就可以了，举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楼上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神的恩典何等的浩大，没有一个他是要漏过的，每一个他都愿意得着。你知道在以色列人收割的时候，有一些是出熟的，有一些是大笔数收回来的，还有一些是剩下来的麦穗要拾取的，一样的在神眼中看为宝贵。你不要说哦，他们都得救了，我是留在这里孤孤单单。